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8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9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英德称，特朗普耶城决定不符合安理会决议，巴勒斯坦暂停与美国对话，耶路撒冷争议，全球穆斯林爆发反特朗普示威。英国首相府透露，脱欧分手费在400亿到450亿欧元之间。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指恐怖分子可能袭击中资机构及人员。俄罗斯愿意协助美国朝鲜直接谈判，北京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称，全面执行特朗普最新版入境禁令。法国支持黎巴嫩籍总理哈里里，中石化子公司在美对委内瑞拉国际石油公司提起诉讼，日本与欧盟就自贸协议达成一致。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英德等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在周五一直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不符合安理会有关的决议。法新社消息，巴勒斯坦在周五也表示，特朗普如果不改变承认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巴勒斯坦将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协商。据法新社消息，联合国安理会周五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法英德、意大利以及瑞典驻联合国的大使一致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不符合安理会的有关决定。各国的大使并且表示，有关的决定对不利于地区的和平和远景，各国呼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在安理会周五的紧急会议之上，美国受到了孤立。各国大使并且一致强调，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应该由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人谈判来决定，双方透过谈判达成一致。另据法新社消息，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艾尔卡特在周五在埃及表示，巴勒斯坦将不再与美国对话，直到特朗普放弃承认巴勒斯坦以色列为以色列的首都的决定。他并且表示，巴勒斯坦方面正在严拟回应美国的所有的方案。另外，周五在巴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至少可能需要2年都难以实现。蒂勒森在巴黎会晤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以后表示说，今年无法搬迁，明年可能也无法搬迁，但是总统确实要求我们采取具体而且果断的行动，以确保我们能够办到的时候尽早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蒂勒森在谈到美国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特路撒冷的计划的时候表示，美国必须先取得用地，拟定计划，再取得国会的授权和拨款，然后再动工兴建大使馆。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巴勒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的大批的穆斯林上街抗议，两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边境的冲突中遭到以军的射杀。据法新社报道，针对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巴勒斯坦人周五呼吁发动愤怒日的活动。巴勒斯坦人周五在耶路撒冷以及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耶路撒冷的旧城以及希伯伦、伯利恒等西岸城市爆发冲突和混战，目前形势仍然难以控制。据法新社的记者报道，一些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部队投掷石块，以色列的军警则以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加以回应。耶路撒冷的旧城有50名警察一边拦阻约200名示威者，一边引警棍殴打示威的人士。巴勒斯坦的红新月会说，有一人被实弹射中受伤，12人被橡胶子弹射中而受伤。另外，在土耳其，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在周五祈祷以后走上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抗议。法新社报道，示威者上街高呼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永远不要变，以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等口号。穆斯林占多数的马来西亚也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美国大使馆外示威，谴责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另外，有1000多阿富汗示威者也在首都喀布尔举行了示威活动。另据法新社消息，据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以色列军队周五对加沙的空袭已经造成了25人受伤，其中包括6名的儿童。 英国和欧盟达成英国脱欧协议之后，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在周五表示，英国的分手费大约在400亿到450亿欧元之间。据最新的消息显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针对双方未来关系公布了九点准则的草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脱欧第一阶段谈判达成协议，为双方明年转入第二阶段的经贸谈判铺平了道路。法新社消息，英国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言人周五向法新社表示说，英国的脱欧分手费大约在400亿到450亿欧元之间，这个数字远低于欧洲议会主席在10月份宣布的500亿到600亿欧元。欧盟谈判代表万尼耶表示，目前很难具体算出英国的脱欧费用，所有的数字都会有变化。巴尼也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在协议当中没有写入具体费用的原因。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五在会后表示，谈判取得突破之后，会向下周召开的欧盟峰会建议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集中讨论贸易和双方未来的关系。他表示，对欧盟领导人会批准抱有信心。另外，欧洲和英国达成脱欧协议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周五针对双方未来关系公布了九点准则的草案，一半会员国在下周峰会上批准。图斯克将在下周的欧盟峰会上建议展开英国脱欧第二阶段的谈判，双方针对贸易以及过渡时期进行磋商。图斯克表示，他将建议立即展开过渡时期的协商。英国已经估计过渡时期大约是两年。图斯克警告英国，过渡时期必须遵守欧盟所有的法律，包括最新的法律。对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所属的保守党的脱欧派成员来说，这可能是一条红线。图斯克还表示，在过渡时期，英国也必须遵守预算承诺和司法监督。英国在过渡时期不再参与欧盟会议和决策，由其余的27个会员国来进行决定。俄罗斯表态愿意促成美国与朝鲜谈判之后，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苟爽在周五表示，中方欢迎此举，也一直在做相关的工作。他并且证实，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日前访美，与美方商讨朝鲜半岛的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在奥地利参加会议的时候，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传达朝鲜期望与美国直接谈判，寻求美方提出安全保证，并说俄罗斯方面准备参与和促成这项谈判。中国的外交部周五下午举行例行的记者会，在被问及中方是否也愿意促成谈判的时候，耿爽重申，朝鲜半岛核问题本质是安全问题，核心是朝鲜与美国的矛盾。朝鲜和美国作为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直接当事方，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所有的有关问题。耿爽还表示，中方一直在为此做出努力，为此做双方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其他各方，包括俄罗斯方面，为推动半岛的无核化问题尽快拉回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所进行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美国与朝鲜直接谈判的前提是平壤愿意实现无核化。欧盟和日本周五达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向特朗普发去信号，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欧盟与日本12月8号星期五确认欧日经济伙伴协定在关税领域达成协议，希望在明年中签署这一协议，并于2019年生效。欧盟方面强调，欧日合作发出强烈信号，显示继续捍卫全球自由贸易的决心。欧盟指出，欧盟和日本在7月份达成架构性协议的基础上，双方代表近日进一步完成关税领域协议的正式文件，8号经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之后得到确认。欧日经济伙伴协定自2013年4月开始谈判，经过了4年多的协商。12月5号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非正式经济伙伴协定首席谈判官会议中，双方同意分离暂时无法达成共识的解决投资纠纷部分，先让关税领域生效。这样，日本将废除约 94% 的商品的关税，欧盟方面也会废除约 99%。 至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议题，双方将继续寻求共识，目前倾向由日本与各国分别签订协议，待2018年春天再讨论。欧盟表示，双方的目标是明年中签署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关税协议，并在2019年生效。
法国支持黎巴嫩及其总理哈里里，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国际社会将支持黎巴嫩，尤其是其政府总理哈里里，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在巴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做的承诺。这一会议是在马克龙总统倡议下召开，旨在重申国际社会对黎巴嫩及其主权完整、稳定和安全的支持。哈里里已在巴黎确认他将不会辞职，但他强调将需要国际援助才能维持得住黎巴嫩的稳定。哈里里用法语说，
Je suis sûr que vous êtes tous conscients que le Liban fournit un bien public au monde entier.
我肯定你们大家都意识到，黎巴嫩为全世界提供了一种公共财富，在其境内接待了150多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我们也完全意识到，这一危机只能是通过政治渠道解决，确保所有流离失所的人安全地和尊严地重返家园。在此等待的期间里，为了缓解这一冲击，我们应该致力于一项整修我们基础设施的方案，重振我们的经济。这一方案如果没有你们黎巴嫩朋友们的支持，是无法开展的。我希望这种支持得以在预计举行的投资黎巴嫩大会时显现，以加强军队和安全部门，旨在解决难民危机。
De l'armée et d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et pour une résolution de la crise des réfugiés.
中石化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在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国家石油公司提出了诉讼，索取巨额的欠款。请听刘芳的介绍。
中石化美国子公司11月底在休斯顿一家法院递交的投诉中，指责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违约，并且犯有欺诈行为，要求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交付2370万美元的欠款。法新社报道指出，被视为拖欠部分款项的委内瑞拉及其国家石油公司继续受到中国的信任，但中石化美国子公司提起的司法诉讼程序有可能加剧两国间的摩擦。根据中石化方面提起的诉讼，2012年中石化旗下美国子公司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下属进口公司签订了一份45000吨油井用钢材，总金额超过4300万美元，却只交付了半数款项。中石化美国子公司指控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通过其下属进口公司欺诈，指称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下属进口公司是一个资本不足的空壳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石化获得赔偿。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法学教授、国际债务纠纷专家指出，这起诉讼显示，目前中国方面的耐心已经接近耗尽，这是中国委内瑞拉关系紧张的进一步迹象。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方面暂未予置评。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周五在网站发布消息说，恐怖分子正在策划在近期对中国驻巴基斯坦机构和人员发起连串的恐袭。中国大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中国的公民要加强内部防范，尽量减少外出。美国国务院在周五表示，总统特朗普对六个穆斯林国家以及朝鲜和委内瑞拉的入境禁令全面启动。最高法院在周一已经是裁决，允许执行特朗普最新版的入境禁令。美国国务院表示，所有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在星期五全面开始执行这项禁令。乍得、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和也门这六个穆斯林国家以及朝鲜，其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受到限制，部分的委内瑞拉官员也受到这项禁令的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五证实，已经就台湾与菲律宾签署投资保障协定等七项合作文件一事向菲律宾方面提出了交涉。耿爽表示说，北京对建交国与台湾展开正常的经贸和民间往来不持异议，但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存在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或者签署任何带有主权含义的协定或者合作文件。北京对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已经向菲律宾方面提出 出了交涉，希望菲律宾方面能够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避免涉台问题干扰到中国与菲律宾关系的大局。中国11月份外贸表现强劲，据官方的数字公布，以美元来计，11月份出口进口年增 12.3% 和 17.7%， 贸易顺差扩大到402.1亿美元。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恐怕会激发起美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行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英国和欧盟12月8号星期五针对英国脱离欧盟达成历史性协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保证北爱尔兰不会出现设有通关检查的硬边界。英国同意支付分手费，并且保障居住在英国的大约300万欧洲公民的权益。这样英国的脱欧谈判得以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贸易谈判阶段。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欧盟委员会8号称赞英国在不同议题上获得充分进展，其中包括爱尔兰边界、分手费和欧盟公民权利三大议题。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欧盟委员会对于三大议题获得充分进展感到满意。在英国脱欧谈判8号达成协议后，欧盟领导人就可以在14号和15号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就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和过渡性安排展开谈判。英国加入欧盟超过40年，2016年6月经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但是脱欧的谈判进展缓慢，双方上一次谈判在4号破局，原因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北爱尔兰盟友拒绝未来爱尔兰边界的安排，欧盟于是设定12月10号为谈判的最后期限。8号在特蕾莎梅抵达布鲁塞尔后不久，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顾问泽尔迈尔在推特上推文发布了一张白烟照片，仿效梵蒂冈放白烟，象征已经选出新教皇的做法。在英国脱欧第一阶段的谈判中，爱尔兰要求英国脱欧不应导致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边界重返昔日的通关检查，这项要求成为谈判的最后障碍。星期五，特蕾莎梅和容克共同召开记者会。特蕾莎梅在记者会上表示说，北爱尔兰我们保证不会出现设有通关检查的硬边界。爱尔兰外长科温尼对此表示欢迎，他说，对于爱尔兰岛上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项很棒的结果，保证没有硬边界。至于英国脱欧的分手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周五说，预期脱欧分手费在350亿到390亿英镑之间。他说，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承担义务下合理的协议金额。而欧洲联盟英国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则指出说，现在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分手费金额。巴尼耶说，我不曾经说过任何数字，今天也不会这么做，因为金额可能会有所改变。至于300多万居住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在英国脱欧后的福利与社会权利，英国同意建立一项机制，确保欧盟公民在认为自己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能够向欧盟最高法院求助。不过，虽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五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取得重大胜利，但是他却面临英国国内脱欧强硬派的立即反弹，认为他做出了妥协。曾经担任英国独立党党魁，也是去年脱欧公投重要推手的法拉奇向英国媒体表示说，这不是脱欧。法拉奇在推特上写道，对于梅女士来说，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我们现在就能够进入下一个屈辱的阶段了。 主张离开欧盟的脱欧组织对周五达成的协议发表尖锐回应，不仅表示我们胆小怕事的政客们已经把国家给卖了，还说协议是彻底投降。各位听众，以上是要闻分析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八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话题有：美国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在中东地区引发的强烈反弹；法国总统马克龙闪电访问卡塔尔的成果；英国脱欧进程谈判的进展；土耳其总统出访希腊引发的关注；法国最大在野党共和党党主席选举；法国巴黎新任大主教等等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三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打破目前巴以两国各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现状，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引发强烈的反弹。巴以地区本已陷入停顿的和平努力是否彻底瓦解，引发广泛的关注。法国全国性大报除财经报刊《回声报》以外，今天均以此作为头版重点话题。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以特朗普的决定引发全球一片谴责为题，从不同角度报道各方对特朗普引发全球冲击波的反应。内页的报道图片显示的拉马拉附近巴勒斯坦人抗议集会与警方发生冲突的场面，以及关于巴勒斯坦激进团体哈马斯呼吁开始新的投石抗议运动的报道，都预示着当地可能再度出现的暴力局面。费加罗报的报道注意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表示不赞同美国总统的决定，但并没有发出谴责。该报的头版社评文章认为，美国总统的决定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有人说，中东地区其实已经问题丛生。的确，巴以冲突已经深陷泥潭，但特朗普的决定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解决办法。作者将特朗普称作是大捣乱分子。无论是在巴以冲突问题上，还是在叙利亚、利比亚、朝鲜或者是对俄关系上，他只是摧毁国际关系运作常规，却没有建设新的机制取而代之。文章的作者认为，特朗普与普京完全相反，在中东地区，美国总统只知道在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上玩弄危险游戏，而俄罗斯总统则在具体行动，而且有所收获。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头版以耶路撒冷身处深渊边缘为题，明确突出巴以地区重新陷入暴力冲突的危险。该报的社评文章指出，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一国的首都的决定，使得数十年试图让中东恢复和平的外交努力烟飞灰灭。他摧毁了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袖以及巴以冲突间可以信赖的中间人的信誉。多年来始终只能提出治标不治本的措施的联合国与欧盟信誉也随之化为乌有。这项决定进一步显示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失败。特朗普没有意识到，他其实也给以色列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以色列因此而变成温和派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文章因此认为，特朗普宣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死刑。作者肯定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但认为马克龙完全无力改变这样的决定。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也因为这种新局面而处境微妙。为了对付伊朗，他本想与美国和以色列为友，如今这让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臣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很想借机发挥作用。这篇文章在结论中写道，或者这种格局重组导致另一场兄弟残杀，或者会有利于限制特朗普突发气象。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侧重巴勒斯坦人的迷茫，指出在特朗普宣布决定之后，巴勒斯坦人已经不再知道该寄希望于怎样的和平方案。美国在中东进程中扮演的主导人角色被削弱，两国方案原本被看作是走向和平的唯一可能，如今前景更难预料。阿拉伯世界试图做出反应，但却陷于分裂。相关报道的标题就是巴以冲突该如何书写未来。法共人道报的愤怒可以说是溢于言表，头版标题毫不留情地写道，耶路撒冷一个流氓总统挑衅世界。 该报的社评文章寄予世界公民，将美国总统比作是在全球放火的纵火者。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决定与自1947年以来联合国的所有决议背道而驰，不仅几乎所有国家都发出谴责或表达遗憾，而且这是一项犯罪性的决定，因为中东地区是一个火药桶。文章隶属特朗普的一系列作为，诸如终止与伊朗艰难达成的核协议，与朝鲜较劲时的怒吼，退出国际气候协议等等，形容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一国之首都是特朗普特色的死亡游戏的升级版。国际社会不能只是像总统马克龙那样表达遗憾。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上海时窗。
为了治理主要因烧煤取暖带来的雾霾现象，中国华北地区正在自上而下推动取暖由煤炭，尤其是散煤烧炕转为天然气取暖。去年十月，国家开始陆续在北京周围禁煤区，与此同时，华北各地大力推进煤改气、煤改电的工程。例如，河北的保定、石家庄、唐山、廊坊这五个冬季污染重灾区城市，在今年六月份入选了2017年的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名单。其中的工程主要是用天然气供暖取代农村地区的散煤供暖。目前，华北地区参加煤改气工程的有近20个省份，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据环保部门的统计，北京自入冬以来 PM2.5 的浓度至今没有超过250。但由于天然气短缺，尤其是许多地区天然气基础管道和取暖设备并未安装到位，导致目前华北地区出现大规模的民众，尤其是农村地区民众取暖困难。这一切与中国环保部目前执行的环保巡查和环保督查层层加码、压力传导直接相关。更尴尬的是，随着冬季的来到，农村里的小煤炉被拆了，在华北地区许多天然气取暖设备却因为蓄源紧张、基础设施质量堪忧，迟迟不能取暖。11月28日凌晨，河北开始拉响天然气供应的橙色预警，天然气供应处于严重紧张状态，各地开始限气停气。而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在11月1日出现供气紧张，供气量连基本需求的1/7不到。医院向上级请求支援的内部文件在网络上流传。此外，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保定多家农村小学的学生都搬到了0摄氏度的院子里写作业，不是因为院子里头不冷，而是因为屋里无气供暖。小学生们只能到院子里晒太阳写作业，冷了就靠跑步取暖。而山西临汾设置的155平方公里的禁煤区，据说要告别千年的南煤取暖历史。据山西新闻网报道，当地一名男子因为搭三轮车卖散煤，被警方行政拘留。在山西的忻州市，一处建筑工人工地加夜班时，因点燃明火用来取暖，结果遭警方刑拘5天。警方理由是烧煤取暖散发的雾霾对大气形成了污染。而郑州晚报则称，在郑州中牟地区，不少居民睡到半夜被冻醒，寒潮来临之际，数十个小区出现供暖不足、间歇性供暖停暖现象。当地热力公司的回应是，今年冬天尽量以天然气为能源，不许燃煤供暖，但每天面临的百万立方米的天然气的供应缺口。11月30日，中国环保报报道说，泰安市人民政府向山东省发函，要求增加天然气供气指标，称泰安市每天的天然气缺口达20万立方米，当地企业遭遇许多停产的问题。11月7日，武汉近300家娱乐工商机构遭遇天然气全线停工。河北日报称，武汉天然气供需缺口正在急剧拉大，而两个月来，中国 LNG 及液化天然气价格暴涨，从3000元每吨窜高到7000元每吨，涨幅超过100%。为了填补北方巨大的天然气缺口，南方的天然气正在加快北运上，中海油和中石油联合出手确保天然气供应，将华南地区的海上天然气和 LNG 运输至北方。但由于中国富煤少油贫气的能源禀赋，天然气供应不足一直是老问题。而这次以往强不一样，供需彻底失衡，供应链频频告急， 市场需求在供暖季集中爆发。人民日报旗下的公号侠客岛罕见地对环保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这篇评论说，在过期阶段，作为北方雾霾的重要来源，冬季取暖的陕煤、南烧在整治之列，国家决心很大，地方的执行也超级高效。一时间，许多地方张挂了各种宣传条幅，一些宣传语一副恫吓的口吻，烧煤卖煤就要抓。一些老百姓家里灶台被拆了，烟囱被堵上了，卖散煤的甚至被拘留了。这在以上级命令下级执行、层层下指标压任务为特色的官僚体系中早已司空见惯。这种方式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这种过程很容易导致上下级之间的封闭循环、滋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侠客岛提出要让一个煤炭为主力能源的国家彻底扭转原来的煤能源结构，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煤炭价格的调整、小区管状管道的改造、群众安置等大量工作，很难一蹴而就。如果为了单一的环保指标大概块上简单的封了老百姓的烟囱、煤球炉交差，但电气的管道线路建设又一时半会跟不上，到了冬天就难免出现供暖的断档，天是蓝了，老百姓却冻了。因此，昨天中国环保部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城市下发了关于请做好散煤综合治理、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工作函的特级文件。该函明确提出，进入供暖季之后，一些地方如果没有完成煤改气、煤改电的工作，依然可以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这份文件最后要求要坚持以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英德称，特朗普耶城决定不符合安理会决议，巴勒斯坦暂停与美国对话，耶路撒冷争议，全球穆斯林爆发反特朗普示威，英国首相府透露脱欧分手费在400亿到500亿欧元之间，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指恐怖分子可能袭击中资机构及人员，俄罗斯愿意协助美国朝鲜直接谈判，北京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称全面执行特朗普最新版入境禁令，法国支持黎巴嫩及其总理哈里里，中石化子公司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提起诉讼，日本与欧盟就自贸协定达成一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国际货币基金再次为中国高额债务拉起警钟，以及罗拉的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法国米其林星级前卫厨师科斯马推出三明治，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企业的债务激增主要原因与某些依赖政府补贴或银行贷款勉强维持生存的僵尸企业不无关联。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拉响警钟，此一话题再次成为敏感焦点。12月6日星期三，国际货币基金发布报告，对中国企业债务激增敲响警钟。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债务余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到 165%， 成为可能动摇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风险要素。此外，家庭债务近年来也迅速飙升。报告在说明中表示，贷款激增的企业集中在房地产、建设、钢铁等夕阳产业。部分国有企业将低息贷款投入难以确定是否盈利的项目，因此分析认为融资判断是否妥当令人存疑。法国经济回声报网站周四刊出一篇文章，对中国企业债务问题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该报指出，2011年以来，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缩减中国贫困现象方面，金融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人士均无异议。不过，国际货币基金强调，如果中国打算成功地切换增长参数，即减少出口、增加服务设施、增长国内消费，它则必须依靠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目前，中国仍有太多的企业长期依赖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早已不再盈利，借贷从而成为他们生存的唯一办法。 国际货币基金在周三公布的报告中指出，地方政府在确保无盈利企业的生存，而不是让他们陷入破产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主要目的是避免企业工作岗位流失，加上各地方当局致力于完成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导致高额负债现象十分严重。国际货币基金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萨哈伊向媒体表示，建议中国各级政府淡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地方政府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控。贷款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完成增长目标，但这类投资也在遏制金融回报。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贷款、投资以及出口，但这一模式已达到极限。回声报记者注意到，中国国企高额债务现象中，另外一个颇为令人感到忧虑的是，大型国有企业自身拥有的底气。他们始终坚信，政府绝不会对他们的沦陷袖手旁观，总会为他们的债务提供必要的帮助。此一问题在冶金、煤炭或受到产能过剩影响的以大型国企为主导的行业表现得尤为敏感和突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债务激增之际，尽管北京政府为规范其金融机构出台了相应的措施，但是持续存在的风险依旧对金融体制的稳定构成威胁。面对此一局面，国际货币基金建议中国政府改变高速增长优先的政策，以减少地方政府的压力。此外，中国政府应逐步取消无条件支持那些不盈利企业的做法，通过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管理，面对潜在风险，提高投资者意识。另外一个不容忽略的风险则与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相关。随着带来强劲回报而颇受欢迎的投资产品的大量涌现，资产管理基金或保险公司一类的金融企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银行部门。这种情况令本已缺乏应变能力且缺少人力的政府当局实施监管更为复杂化。高风险的贷款已从银行转移到金融体系中较少受到监管的部门，尤其是那些北京政府试图根除的影子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建议中国创立一个金融委员会，由央行以及三个金融监管部门的代表组成。该机构同时认为，中国的银行监管机制也应在人员配置方面得到加强。北京政府十分清楚，必须加强分别监管着市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不同监管机构间的协调。为此，北京已朝向在线小额贷款方向迈出了一步，未来则将任重而道远。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介绍，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欧洲蜜蜂大批死亡，导致蜂蜜收获连续数年继续大幅下降。而且研究发现，已经有80%的昆虫在过去30年内消失。人类活动，特别是包括大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正在破坏生态链，威胁整个生态系统，污染环境，威胁人类健康。法国《世界报》10月20日引述科学期刊《Pulse One》刊登的报告，指出，从1989年以来，德国调查昆虫捕捉数据显示，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欧洲昆虫总数可能已经减少了80%。特别是最近几年，蜜蜂族群大批死亡，让蜜蜂行业衰落，引起行业反应强烈。这份研究报告揭露了一个问题：人类生产活动过多使用杀虫剂等农药，导致昆虫死亡，而且这只是整个昆虫族群危机中的冰山一角。荷兰泰梅亨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报告中写道，在德国的自然保护区，在仅仅27年的时间内，飞虫数量减少了76%，其中夏季减少的数量达到了82%。 这大大超过了野外脊椎动物减少的速度，也就是在47年的时间内，数量减少了 58%。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波尔多北部德塞夫勒省有一个研究中心，可以提供20多年来定期监测的相关结果，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国方面还没有公布昆虫状况的具体数字。法国研究人员指出，我们经常测试步行昆虫数量，特别是在农业活动密集区常见的甲虫、蚜虫等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捕获的 70% 的昆虫属于这一类别。研究人员生态学家指出，现在昆虫大量死亡情况不变，根据初步统计，在23年内竟然减少了 85%， 这比 PLO-1 报告的德国昆虫减少数据更让人震惊。法国养蜂人最近几年也面对着蜜蜂大批死亡的现实，蜂蜜收入大幅下降的困境，而且今年如同去年，法国养蜂人的收入也锐减，比1990年减少了3倍。法国一位养蜂人表示，
Alors, l'apiculture aujourd'hui subit d'énormes pertes depuis pratiquement 20 ans à cause de l'arrivée des produits neurotoxiques.
在近20年来，法国养蜂人损失严重，这主要是因为使用了新盐碱类杀虫剂。我们养蜂人和科学家不断地指出这类杀虫剂对昆虫的危害，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法国政府推出具体的预防措施。法国研究人员指出，此次德国方面调查报告是第一个关于昆虫族群总量的系统研究成果。一般来说，这种研究是在分类极细的种物上进行。法国农业研究所野生蜜蜂专家希尔表示，虽然他没有参与上述工作，但是他认为这是扎实的研究统计，与我们所了解的一些物种状况类似，比如蝴蝶同样面临着数量迅速下降的危险。如果是十年前告诉我这个数据，我不会相信，但是现在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专家们认为，这份研究报告的研究人员随后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调查，寻找昆虫数量锐减的原因。他们认为，气候、土壤、周围的植物多样性的变化、环境格局的变化是直接的因素。这份报告的作者认为，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特别是大量使用农药，欧洲 80% 的昆虫已在近30年内消失，生物链底层状况的大变化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导致昆虫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农业生产，尤其是农药、化学肥料的使用。世界报的这篇文章指出，新烟碱类杀虫剂对蜜蜂和其他昆虫特别有害，其化学成分作用于昆虫的神经系统，对许多农作物必须的授粉的昆虫非常有负面影响，就是降低了它们繁殖成功率，增加了其死亡率。另外，关于蜜蜂成群死亡的原因，在今年6月，美国科学杂志的研究指出，在蜜蜂的样本中，有 34% 的样本都遭到对蜜蜂有害的新碱类浓缩液体的污染。科学家们警告，全球 75% 的蜜蜂身上都发现了残留在身上的杀虫剂，这些杀虫剂可以作为神经毒剂。这个发现提高了大家对农作物授粉者存亡的忧虑。另外，法新社也报道，全球 90% 的重要作物都靠蜜蜂授粉，但近年来受到蜂群衰竭失调症的威胁，导致蜜蜂大量死亡。蜂群衰竭失调症是一种神秘的灾害，主要起因是杀虫剂、病毒、真菌或者上述因素综合组成。丹费大学神经学专家康诺认为，其实这些发现是一种警告，测试到杀虫剂的浓度足以影响蜜蜂的大脑运作，也可以阻碍它们在人类作物和原生植物上觅食与授粉的能力。 根据以上的调查报告的研究结果来看，相关的数据虽然仅限于德国，但法国、英国有着与德国类似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使用的原材料。可以从德国的一手资料推断，在法国和英国有更大范围的情况。德国的现状很有可能是欧洲昆虫受到威胁的缩影。如果推断准确的话，那么人类的确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研究人员们警告，昆虫族群的迅速崩溃对地球整个生态系统影响巨大。昆虫是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农业生产方式变化被专家们归结为导致昆虫大量灭绝的最可能的解释，尤其是捕捉昆虫的观测区 ,94% 的自然保护区周围都是农业种植区。特别是农业密集化生产影响，包括小块耕地的边界消失，现代化作物保护方式都是导致植物种类多样化下降和昆虫、鸟类及其他物种减少的主要原因。现代农业生产中含有新烟碱类杀虫剂的种子涂层处理方法被认为是对昆虫的影响最大的因素。新碱类杀虫剂的物质可能通过多种渠道传播扩散，从耕地到野地和自然保护区的移动。瑞士科学家最近一项研究证明，从五大洲收集的200多个蜜蜂样品中，新烟碱残留剂无处不见。蜜蜂采集植物鲜花酿成蜂蜜，是自然界受到杀虫剂普遍威胁的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在世界上，昆虫的种类和数量繁多，其中大部分还没有成为人们具体的研究对象，甚至没有被人类注意到。然而，作为食物链和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昆虫数量锐减甚至灭绝，会导致地球上的生物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摧毁整个生态系统。虽然大家对自然界残留农药的物质感到不奇怪，但是昆虫锐减的速度应当引起大家的警惕，促使大家进行反响。法国养蜂人和养蜂协会都非常愤怒，他们反对法国政府继续使用一种新碱类杀虫剂的做法。这类新烟碱类杀虫剂对蜜蜂和其他授粉昆虫特别有害，其中的化学成分用于昆虫的神经系统，对许多农作物必须授粉的昆虫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降低了它们的繁殖率。而且自从新烟碱类化学物质已经宣布为全球蜜蜂数量减少的关键因素后，欧盟在2013年对其使用发布了部分禁令。而法国的养蜂协会不明白为什么法国政府最近还批准了其中两类新烟碱类杀虫剂的使用，这对蜜蜂有害，也污染环境，危害人类健康。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蜜蜂成群死亡，过多杀虫剂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徐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马克思 Thierry Max 担任法国文华东方酒店的主厨。马克思属于法国厨师界的革新者，他曾经周游世界，总是抱着开放和容纳的态度看待其他国家的饮食。马克思在注重保持法国烹饪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今年首先在巴黎推出了2家法式有机三明治专卖店，满足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需要。 马克思是法国最著名的主厨之一，坚定的眼神给人印象深刻，特别是马克思的烹饪理念包容，也让他成为法国烹饪界不断创新的少有的革新者。的确，马克思表示，法国烹饪在自己的血液中流淌，他从来都是保持法国烹饪的传统，特别是在选择烹饪食材上，更是注重恪守新鲜的准则。同时，马克思也不断创新，他认为这可能是与自己在世界各地旅游，受到各国不同精美烹饪影响有关系。马克思表示，在自己超过30年的烹饪生涯中，他足迹遍布世界各地。马克思曾经去过包括越南、柬埔寨、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地，每次旅游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自我的蜕变，也成为他了解世界饮食文化潮流最快最直接的方式。马克思说，现在回想起来，世界各地的美食文化在他脑中出现，让他有灵感推出新菜单。马克思会用他法国厨师的厨艺，配上新鲜的顶级食材，推出一道道前卫创新的法式料理。今年马克思又推出了法式有机三明治专卖店，满足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的需要。马克思希望在5年时间内，在巴黎和法国打造出20家用他名字命名的三明治专卖店。马克思知道如何推出高档法国美食水准的三明治，他现在已经找到了提供特制有机面粉的供应商，他还要用传统的大石磨来磨制面粉，而且发好的面要等到13个小时之后才能使用，这样烘烤出来的三明治的面包味道会更好。他还推出不同口味的三明治，如全麦三明治、芝麻三明治等。喜欢面包，这与马克思从小的经历不无关系。马克思回忆起来，小时候每天都经过法国最佳面包厨师 Bertrand Gonochot 的面包店前，他看到新出炉的面包，也闻到面包的香味儿，所以他一直希望未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烘烤师傅。这也让马克思开始走上学习烹饪的专业，把厨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在马克思结束烹饪学习后，他首先有机会到澳大利亚工作，在拥有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也磨练了他的烹饪艺术。马克思回到法国后，先后与多位米其林星级厨师名厨合作，比如卢布松、阿兰·夏普尔等，这也让他迅速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也造就出他过人的烹饪手艺。马克思一直铭记爷爷的一句话，就是工作，只要是自身非常渴望且愿意投入的工作，就必然能从中找到真实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米其林星级前卫厨师提埃里·马克思 Thierry Max 推出法式有机三明治。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eed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阿利柚子小组所演唱的 Big Sad。
Pixel, ta mémoir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英德称，特朗普耶诚决定不符合安理会的决议，巴勒斯坦暂停与美国的对话。英国首相府透露，脱欧分手费在400亿到450亿欧元之间。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指恐怖分子可能袭击中资机构及人员。俄罗斯愿意帮助朝鲜、美国直接谈判，北京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称全面执行特朗普最新版的入境禁令。巴黎支持黎巴嫩及其总理哈里里。中石化子公司在美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提起诉讼，日本与欧盟就自贸协定达成一致。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Luana 所演唱的 Si de de la，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Parfois je pense à toi dans les voitures. Le pire, c'est les voyages, c'est d'aventure. Une chanson fait revivre un souvenir. Les questions sans réponse, ça c'est le pire. Est-ce que tu m'entends? Est-ce que tu me vois? Qu'est-ce que tu dirais toi si t'étais là?Est-ce que ce sont des signes que tu m'envoies? Qu'est-ce que tu ferais toi si t'étais là? Je me raconte des histoires pour m'endormir, pour endormir ma peine et pour sourire. J'ai des conversations imaginaires avec des gens qui ne sont pas sur la terreEst-ce que tu m'entends? Est-ce que tu me vois? Qu'est-ce que tu dirais toi si t'étais là? Est-ce que ce sont des signes que tu m'envoies? Qu'est-ce que tu ferais toi si t'étais là? Je m'en fous si on a peur que je tienne pas le coup. Je sais que t'es là pas loin, même si c'est fou.Les fous c'est fait pour faire fondre les armures, pour faire pleurer les gens dans les voitures. Est-ce que tu m'entends? Est-ce que tu m'entends?
qu'est-ce que tu dirais, toi, si t'étais là? Est-ce que ce sont des signes que tu m'envoies? Qu'est-ce que tu ferais, toi, si t'étais là?
Les voix du monde.